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54篇，这个标题说西弗人来对扫罗说，大卫岂不在我们那里吗？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23章记载的。这次是大卫逃亡非常危险的一次，扫罗几乎要抓到他了，是临时突然的，非利士人犯境，扫罗要撤军哈，就是这是很危险的。但是这个背景是不是跟内容是一致，我们也不确定，不过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艰难人的祷告。54篇第一节，神啊，求你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以你的名这我们常常见到的，我们都多次说过，神的名就是神自己，他用神的名来讲，就是说我们方便一点呼求他，呼唤这个名，当然不是迷信，而是这个名代表了我们对他实际的认识。另外也是我是奉你的名向你祷告，向你祈求，那么当你救了我的时候，你的名也得荣耀。不是说威胁神了，但是也有一个含义，好像你不救我你会很丢脸啊。摩西也用这样的方式跟神祷告过哈，这样会羞辱你的名，我们信靠你名的人，结果呼求半天你没有救我们啊。以你的名救我，凭你的大能，这平行句的话就是你的名跟你的大能也是一样的意思，只是名好像涵盖的范围可以更广哈。救我跟为我伸冤啊，这个好像跟称义和拯救又有一点关系了哈。大卫有什么冤要伸呢？大卫的冤就是他没有做任何对不起扫罗的事，或者是我们没有做任何的错事，我们求神替我们伸冤。好，我们都是罪人，这我们一点都不否认，我们都罪该万死，我们也承认神没有按我们当得的刑罚对待我们，我们也很感谢。不过我们有相对的义，所以相对于义就是我们不能在神面前称义，但是比较起来，我们基督徒不是因为大家都是罪人，就是啊一锅煮没关系，都是我们不分圣女和娼妓，我们不分圣人和罪犯啊，不不不，就都需要救恩，那我们是一样的，就每个人的罪和善不一样，神也会细细的分，这个我们也要记得的。当扫罗这样逼迫大卫的时候，他求神替他伸冤，凭你的大能，好像这个冤枉很大哈，这冤枉因为是被逼迫的。当然神很容易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把扫罗消灭掉。我们很多时候都觉得神实在做事实在太慢了，干嘛我们每个礼拜还要为这同样的事情祷告？那么这些我们不一定有答案，我们就是知道神在也在训练我们，操练我们，在我们忍耐等候呼求中，其实也是他对我们的拯救和伸冤，因为这些对我们是一个磨练，这磨练可以把我们磨得更好。第二节，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这当然了，这里讲的意思就是拜托拜托，我已经很辛苦了，不要忘记我但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想也有个提醒了，各位，你要神留心听你的祷告，你自己有没有听你在祷告什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讲的祷告都是小和尚念经的，就有口无心的，我们跟别人一起的祷告代祷或者是群体的祷告，常常也是缺少那个专注哈。那要专注，有的时候就真是我们也很遗憾，一定要到很辛苦的时候啊，当我们很救命关头了，我们就非常专注的说，主啊，你一定要救我，那时候就不会想别的东西了，求你留心听我。所以这也是神给我们磨练，我们希望我们在很平常很普通的事，跟我们在生命危险的时候一样专心的全心的在向神祷告。第三节，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命， 他们眼中没有神。啊，这句话不知道可不可以用在扫罗身上，或者是西弗人身上，或者我们也必须诚实的再说哈，就是我们求神，我们把这个事情诉说。各位，我们信主的人不是懒惰的，我们在请神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懒惰的，我们会仔细讲，他们在寻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有神。懒惰人就会说啊，神都知道了，就我们不想祷告，不想仔细讲。这我以前讲过，就小孩子跟妈妈讲话的时候都会讲得很仔细，嗯，我要吃这个，我要吃这个，然后很仔细。我们跟神的关系密切，不会说啊，神你都知道，然后就算了，那就正是不像一个祷告哈。外人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命，一切的问题都是眼中没有神，一切的问题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是我们心中渐渐的或者始终是不尊主为大，神在我们心里没有那个至高无上亲密无比独一的那个地位啊，没有，我们就慢慢邪恶起来了。但是我们信靠上帝，神是帮助我的，是扶持我命的，神是如此做，神也如此进取，神也继续这样做，不管怎么样他爱我们到底。但是我们不会因为不管怎样我们就什么都不管，就神爱我们是无条件，这是真的。但是如果他的爱真的临到我们，我们不会在患难中不祷告的，我们不会在幸福中不感谢的，我们不会说啊，我们都在主的手里，然后我们就做我们自己的事。我们跟主是有感情的，我们跟主是敬畏的。所以神，这个神帮助我扶持我命，这句话其实是对自己讲，也是对上帝讲的啊，求神来帮助我扶持我。那么也是在跟我们这些弟兄姐妹讲的，我们非常希望我们是在我们是能够在自己蒙恩的时候，也这几乎有点像传福音了，跟他们讲神对呼求他的人都会帮助，都会拯救。第五节，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神的报应有的时候很晚了，但是神一定会报应的，我们会相，我们相信，而且在报应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知道会感恩。感恩就是第六节，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记得第一节讲，就是因为这个名救了他，你的名就是你自己，就是你的能力，但是名可以把这都涵盖进去，就好像我们叫一个人一样啊，谁谁谁谁谁谁，我们叫他的名字就是叫他这个人，我们念他的名字就念他这个人。哦，你的名的确，你名里面所代表的一切的尊贵荣耀和对我的体贴仔细的爱都显出来了，我一定要传扬，一定要献祭。第七节，他从一切急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睛也看见我仇敌遭报。注意遭报两个字有打点，就是没有遭报两个字。这样的句子在诗篇，我不记得这是不是第一次出现哈，但是出现过好几次。如果有打点，那个意思就有点含糊了，就是我的眼睛也看见我的仇敌，不一定是看见仇敌遭报，可能是看见仇敌来攻击你，可能是看见仇敌又来了。因为五十四篇或我们今天基督在世上生活不是一劳永逸的，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一劳永逸做完所有的事，上帝在创造世界已经一劳永逸的做完所有事，但我们经验的时候，我们还会常常反复，今天神救你脱离患难不等于明天就没有仇敌，今天过了一个难关不等于明天就没有难关了。所以他从一切急难中把我救出来，有可能是啊，这救的时候包括我看到那些仇敌遭报，也有可能是哦，怎么刚刚才完了一个又来了一个，就也有这个可能。我觉得经文并没有让我们确定是怎么样，不过我们就继续依靠上帝。这篇诗篇蛮简单的，但是 对不起各位，又很抱歉了。我有时候都会提一些我觉得教会里面或我们一般的做法跟圣经不大一致的哈。很多教会，我想包括我们教会，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会祷告，我们都会为不信主的人祷告，我们都会为回教徒祷告，回教徒为回教徒祷告，每年都有一本嘛。对不起，我们宣教部也会发那一本，很好，我在里面也学了很多东西，很多提醒，很多了解哈。不过我还是要提一下哈，就是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为恐怖分子祷告，我们为这些事祷告，我们为我们仇敌祷告，或者我们为马英九祷告，就是这些不信主人祷告。我很多时候觉得那个祷告好像跟圣经很少看到这样祷告，我没有看到好像说我们为凯旧约里面为尼布甲尼撒祷告，叫他能悔改信主，叫他不要作恶，就是我们现在都是这样嘛，啊，求你让执政掌权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各位，他都没有信主，他怎么可能会做这个事？我们再想一想哈，我换一个角度来讲，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听懂。这个我们有禽流感或 H7N9 啊。你有祷告过说，主啊，求你让这细菌不来攻击我们，他心好一点，不来攻击我们吗？让他心里不要有暴力侵蚀我们。你会这样为细菌、为一个流感这样祷告吗？如果现在有什么有地震了，哦，主啊，求你让大地不要震得这么厉害，存怜悯的心对我们。各位应该不会吧？有禽流感的时候，你祷告是主啊，求你让我们有好的对策，有好的疫苗，我们会勤洗手，对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对为恐怖分子祷告的时候，居然没有说主，求你让我们的安全人员能把这些人抓出来，绳之以法。各位，你家有很多的小偷，你天天附近有很多小偷，你祷告是主啊，求你感动这些小偷的心，不要来偷东西，还是主啊，求你让警察能够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好像我们很多时候做事好像那个常识都没有了，也没有圣经的根据。难道我们不希望人家悔改？希望，但是人家的悔改建立在两件事上，一个就是教会传福音给他们，而不是圣灵感动他们，这都是懒人的祷告。你说我们不要传福音，他就会自动变得善良，不破坏，不放炸弹。各位，这我看圣经里都没有这样，我们人性也不是这样。另外一个就是神需要借着严厉的、强大的这个警察或者配件来遏阻这些事情。就是包括我们管教小朋友的时候，你这样劝，我自己在捷运上在告诉到处看啊，你要乖哦，然后再给他一颗糖，他只是在继续勒索你而已。如果他没有被惩治的话，我实在不喜欢提这个事，但是我看好像从整个以色列历史和我们自己还有浪子的比喻，都是好像都是神的手加上去了以后痛了，哦，悔改了，啊，我们错了。就是我们不能够忽略掉，包括这篇诗篇里很简单的，哦，你要报应他们。当然我们求神拯救我们，就是这个是一个我越来越强烈的一个感觉，但是好像整个社会的做法都是越来越柔性的啊。我希望他们好，请你感动他们，我们又不去传福音给他们，我们又不指出他错了。当然我们不能惩罚，这是国家的事，这个我很少看到恶人会就这样回头是岸，没有经过任何的惩治，包括我们了。好，下面我们看55篇，这也是一个在艰难中的哈。55篇第一节，神啊，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声哀哼，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 发怒气逼迫我。同样跟上面一样了，他并没有说主啊你感动那个恶人叫他不要逼迫我了，你让他看到什么什么什么，就是我们常做那个祷告好像圣经里就是这个很违反常识的，也违反圣经，圣经没有这样。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艰难中的时候，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就如同有什么流感或者任何的事灾难的时候，我们求神让我们有力量做恰当的应对。这个力量包括对自己的保护，包括这个警察或者执行执法单位。他也是大力的在呼求神呢、啊，因为我们的经验里面好像，神不一定就那么快就给我们答案。或者是解决问题，我们还是再一次说，神的时间一定是美好的。愿我们没有一个人因为神没有立刻的回答，或者加一些灾难，或允许一些灾难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停止祷告。大卫一辈子很多，各位，这些都是，这不是约伯记，这是大卫的祷告，也就是不是一个什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每一个不管是属灵的基督徒不属灵的基督徒，我们都会碰到困难，碰到困难最正常反应就是向神呼求，但是我们常常缺少这个最正常的反应。好，第四节就是他的疼痛了哈，我们主日讲到提过这段话，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死的惊慌临到我身，恐惧战惊归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那就是这里用了几个字，心疼、惊慌、恐惧、战惊、惊恐。就我们可能还可以加一些其他的吧，哈。有的时候是疲倦、灰心、绝望。就我们不一定有那个恐惧的压力，人家要杀我们，但是我们有疲倦或累，有的时候也是恐惧了，就。这不太远了，我们每个人家里有的时候是你的配偶，有的时候是父母，有的时候是儿女，不是说要来杀你，但是可能他又讲一些话又做一些事，让我们真是好累好恐怖，然后就想躲了啊。第六节，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我必远游宿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雨。就我们希望有个避难所，我们说过像教会，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教会，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觉得我们需要躲避，都有的。那我们是到主那里，但是我们非常希望主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也不知道，我感觉里在灵恩派的弟兄姐妹的祷告，他们是热情远远胜过我们应该学习效法的，但他们祷告好像也不多像圣经里这种，哦主我们实在很痛苦很艰难求你帮助，他们祷告都是称颂主啊，宣告得胜了，称颂主宣告得胜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生活中那个相当艰难的事情也是随时随着我们的，就我不觉得我们需要避讳这些事，包括我自己包括我们啊。逃的同时呢，又是一个祷告，这就是我们又不大听得到的。第九节，主啊求你吞灭他们，不是我们都是求你赦免他们吗？我们是求主赦免，我们是求主恩待他们，但是赦免和恩待需要他们能够悔改信主，这就又是这两个条件，一个有人传福音给他们指出他们的错误，另外他们需要被惩治，让他们知道他们做的是错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神在这两件事上都没有很立刻的在做，其实是在磨练我们这些受害人能更有信心，而且更勇敢有智慧。变乱他们的舌头，最早当然就创世纪十一章啊，那个不是一个罪行，就建一个巴别塔不是一个罪行，但是那却是一切罪行的基础了，就是人要自主自立，不要照着上帝的话分散在各地，他们要聚在一个地方彰显自己的名。那么以后这种变乱舌头就是都是当就是这些强盗们分赃不均的时候，可以减少一点对义人的逼迫的力量啊。 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强暴增进的事，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邪恶在其中，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原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这非常悲哀的事哈，而这个很悲哀的事，各位也是更悲哀，就我们在生活中都有经验，最相爱的配偶伤害常常最大，最相爱的亲子伤害常常最大，最伤害的是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的，这是很遗憾哈。你躲我星期天上次有讲到，我们躲到一个地方，没有想到这个地方，你看在第九节的城墙上，可能还有第十一节街市，非常可能就是指着耶路撒冷，就是指着神要我们去的地方。不料是你，然后是同工，是在店里同行的。如果我们要说这是大卫的诗歌在描述他自己的状况的话，有可能也是包括他跟扫罗的感情啊，一定有一起敬拜主的时候，也可能有一些其他的扫罗的臣仆跟大卫也一起敬拜主的，后来为了君王的嫉妒或者是其他的，就非常的愤怒，就非常的有这个冲突。那又有一句咒诅的话，十五节，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愿他们活活的下入阴间，因为他们的住处，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好，当然这个我们新约，我们今天不是这样希望人死，我们希望惩治临到他能悔改，但是我们还是在说了，如果人不悔改的话，那我们也只能就是希望神的公义显到，如果他一直都没有悔改的迹象，那我们也只能这个像可拉党一样，在摩西所有一切这么多年来照顾以色列人所显出来的权柄和爱，他们还不能接受，你还要什么证据呢？那活着让你活下去活得好的证据你不要，只有让你死有个证据，让活着的人不敢再造次了。那可拉他们是活活的下阴间，因为他们始终都是在心中邪恶中行事。这其实还是福音的一部分，就是人不悔改最后是有非常悲惨的结局。好，但是我们更重要当然是我们自己哈。十六节，至于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你看这是对人讲的，也是对我们自己讲的，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怀疑，我们也会动摇，神会不会救我啊？一定会的，提醒自己，我要晚上早晨上午哀声悲叹，他必听我的声音。悲叹这么久吗？他听了这么久回答这么慢吗？是的，但是我们不会在这些事上灰心离开主，我们知道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这都是圣灵帮助我们可以开始向主呼求，以及呼求了多年仍然向主呼求，这都是圣灵托住，我们肉体没有这样的意愿和能力，但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十八节，他救赎我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我们当然都希望避免，我们希望跟每个人都是友好的，不管信或不信的，但是我们有，而且可能最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就是因为走在主的路上所以有，我觉得我们就是为义才会受逼迫，十九节小心看哈，第一句以为是讲上帝，不是，十九节，那没有更变不敬畏神的人，就跟前面我们讲的一样，有些人心就硬了，而且越来越硬，就我们不太，这时候我们绝对不是用啊，他就求主让他活活下阴间，但我们真希望他活着的时候能够 听到福音而且被惩治，如果一切良善宽容不能叫他改过来，需要这个惩治的话，因为他不变嘛，他就是顽梗，那么就请另外一个更不变的来苦待他啊，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而苦待他。这个苦待不是，绝不是存着恶心的，就跟神管教我们不是存着恶心的，是希望我们不要受到地狱的火，是希望我们能够早一点回头。二十节，他背了约，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他的口如奶油光滑，他的心却怀着征战，他的话比油柔和，其实是拔出来的刀啊。这个口蜜腹剑，我们中国也有这样讲哈。我自己看这些话的时候，我特别需要小心。其实我们说今天有人这种，我们马上想到这些事就骗子嘛，啊，说得很好啊，要或者是诱拐儿童的啊，或诱拐少女的啊，讲得很好听，油腔滑调的。但这种到底不是那么多碰到的，这种也不是那么，我们人也没那么笨，那么好骗了。我看到这里，我最怕的是，我是传道人，我会不会口如奶油光滑？我会不会讲的非常美好的上帝的话？我心里很多苦毒，很多的嫉妒，很多的愁苦，是拔出来的刀。耶稣有讲过，不是不可杀人，不是用刀杀人哦，是恨你的弟兄啊！啊，这恐怕我们就很多了。所以我不管你是一个害人的人或被害的人，可能大卫在这里也提醒我们，被害的人容易变成一个害人的人，一个从小被虐待的人容易变成一个心态不正常的人，这都只有上帝的爱能医治。那么一个曾经被虐待的人容易去虐待人，就是我们会被恶所胜。所以二十二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不要让那个重担一直压着你，然后记那个仇，记那个恨。这我们又是在教会里面，包括你我每个人，我们都有的，或多或少。而那个仇恨其实最普遍就是我们家人嘛，啊，父母或者什么。重担卸给主哈，耶稣在新约的时候也讲，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彼得前书第五章也引这个话，因为他顾念你啊，只有耶和华顾念我们，这是圣灵给我们的信心，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啊。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常常动摇，不过有主的应许，我们不会动摇。这里当然讲到这么多的，包括二十三节讲到是恶人诡诈的人，但我要依靠你，需要惩治恶人，需要救我脱离凶恶，这个都这样讲。但是我也再提另外一个我们容易失去信心苦读的，就是疾病。如果我们很多的疾病啊，真是很辛苦。就我想到这里，就是星期三祷告会的时候啊，或者长期有疾病的啊，李全成弟兄啊，或者是照顾他的人，我们真是需要求神帮助，因为长期的那个被折磨哈，实在不容易依靠主啊。我们求神怜悯，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啊，愿你的儿女都蒙你的拯救帮助，愿你的儿女都向你呼求，也被扶持，愿你的儿女在需要人扶持的时候，那扶持他的那群人不会成为不料是你的那群人。主，但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也没有自怜，也没有苦读，让我们仍然能把重担卸给你，我们能够被医治被拯救。谢谢主，奉主名祷告，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 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